一带一路，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我个人很激动，很有可能如此的发展对福音事工的扩展做出主大的贡献。其他一些政治和经济的现象未必那么积极，很有可能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提出质疑。不管是这次大选还是 Brexit 所带来的影响，要是以后福音事工变得更难做，要是英国人变得更穷，对福音变得更封闭，那我相信到时候许多基督徒会提出质疑。在叙利亚的基督徒呢？你想一想，从2011年以来，不管他们留在战乱的老家，还是活在移民营、经历安葬贫困的条件，我相信许多叙利亚的弟兄姐妹正在提出质疑。今天查考《撒母耳记下》2-5章，神的话即将叫我们充满盼望。我们会看见，尽管人类的仇恨造成许多的痛苦，最终神所立的王会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我们当中的那个大纲，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尽管人类的仇恨造成许多的痛苦，最终神所立的王会是无与伦比的。上一次在一章，我们看见扫罗已经去世了，对不对？咱们看看5章第3节，以色列的众长老都到希伯伦来见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终于做王，但如此的转变并没有那么顺利。刚才听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看出这一点？以色列不是马上愿意让大卫接替扫罗。一开始，他们大多数人宁愿让扫罗的儿子接替扫罗。犹大人却不一样。你看2章4节，他们犹大人立刻高立了大卫做王。那么从当章的节段结构，从这个段落结构，你可以看出，在开头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的王，但到了结尾，他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的王，12个支派。一开始，大卫的统治只是逐步的、不确定的；到了结尾，整个以色列和平、安全、团结、合作，这是怎么发生的？从短落结构显而易见的是，很多以牙还牙的报仇，对不对？若2-5章被拍成电影，它肯定不适合给孩子看。至少有3起暴力血腥的谋杀，加上2个死刑的执行，钳断了，砍断了手脚。那感谢主，我们的孩子已经离开，参加他们主日学的课。尽管如此，我们会发现神一直在实现他的美意，应验了他的承诺。看看屏幕上的这个时间表，别忘了远线读者不可能是当时的人，毕竟所记载的事情早就发生过。说不定远线读者是被掳在异国他乡的以色列人，当时他们不在所应许的土地，对吧？反而他们在仇敌的国家被奴役，并且他们没有王。神所立的约看起来支离破碎，鼎盛时期已经是很早以前过去的事了。对他们来讲，提出质疑、感到疑惑，那是肯定的。下面我跟大家强调，查考旧约，咱们一定要挖掘出永不改变的真理。比如上一次学第一章，我们看见如何对待受膏者、神所立的王，非常的重要。朋友，这是不变的原则。那么与此同时，学习旧约，我们除了看到那些永不改变的一些原则之外，我们还要不要忘记圣经是渐进性的启示。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考虑2017年的你我，咱们要认识到神的救赎计划已经推移到新的一个阶段。你看时间表，我们跟原先度之在另外一个时期，你看中间发生什么呢？十字架、耶稣基督，也就是神所立的永恒的救王已经做王。 他已经坐在天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仇恨依然造成许多痛苦，对吧？并且大多数人还没有承认耶稣的主权。感谢主，通过二到五章，我们今天确实可以充满盼望。我们会看见最终神所立的王会是无与伦比的。那咱们先看第一个要点，人类的仇恨所造成的痛苦，人类的仇恨所造成的痛苦。让我们一起读二章二十六节。亚尼尔对耶亚喊叫说，刀剑要不停的杀人吗？你不知道结局是痛苦的吗？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吩咐人民转去，不追赶自己的弟兄呢？刀剑要不停的杀人吗？这句话很好的总结二到四章所描述的状况，以色列人的内战。刚才听经文被朗读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觉得奇奇怪怪的名字太多了，容易糊涂了。恭喜 Ryan 和 Lulu， 这几天好消息，老二已经到了。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考虑过其中的这些名字，耶押、推那个亚尼尔啊，或者伊西伯设，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些名字就给孩子。反正我现在用屏幕的表格来简单的介绍所有关键的人物，否则的话就很容易被糊涂了，对不对？那你看，我们可以分两种，有代表扫罗王朝的，然后有代表大卫王朝的。扫罗的元帅，他的执军官叫做谁呢？亚尼尔。大卫的心腹呢叫约押。那么随着二到三章的推移，我们看见扫罗和大卫家他们之间的冲突。从大纲咱们注意二章八到十一节，大卫的竞争对手出现，就是亚尼尔所推动的，他让扫罗其中的一个儿子，就是伊斯伯设立了他做王，也就是亚尼尔所推动的。那么起初越就读起来几乎就像体育比赛，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看二章十二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带着扫罗的儿子伊斯伯设的仆从，从离开那个马哈念到基变去，希路亚的儿子耶亚和大卫的臣仆他们也出来，在基变的水池旁边与他们会面，大家都坐下，一队在水池这边，一队在水池那边。亚尼尔对耶亚说，让年轻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比一比武。耶亚说，好，叫他们起来。朋友们，这不是个比赛，看看十七节，那天的战事非常的激烈。或者你看第十六节前半部分，他们个人都紧紧抓住对手的头，用刀刺进对手的。内战的起源，人类的仇恨造成虚弱的痛苦。接着我们发现冲突突然变得个人化，为了自卫，那个亚尼尔把约押的弟弟亚撒黑杀死了，用强柄刺入他的毒腹，穿透了他的后背，很可怕。那么虽然我们男孩很喜欢读这些故事，我们其实应该感到悲伤，像第二十三节的结尾站住不动。你看他们这些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戚朋友那天已经没了，他就是死亡的人那么多。难怪亚尼尔大声叫喊的说，刀剑要不停的杀人吗？阅读也发现亚尼尔实际上为了自卫愿意特别实用主义，甚至改变他的忠诚。咱们看三章第六节，当扫罗家和大卫家交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的权势日渐强大。然而不久以后，他跟伊斯伯设吵架，由于他的自尊被伤害， 亚尼尔冲动地决定改变立场，倒戈加入了大卫的阵营。那不足为奇的是，大卫特别高兴，白色银溪，然而约押却没有那么高兴。究竟亚尼尔就是他弟弟的凶手，心中的仇恨根深蒂固。那么接下来，约押装作与亚尼尔亲密谈，然后忽然用短剑刺入他的肚子，把他杀死了，为他弟弟报了仇。人类的仇恨造成许多的痛苦，可惜如此无意义的屠杀还没有结束。朋友们，下一次你准备中午吃饭以后稍微休息休息，你要记得扫罗很可怜的儿子。好像不只是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喜欢午睡这个习惯，你看四章六节，当伊斯伯设正在午睡，你看第七节，有人进入他的房间，用刀刺透他的肚子，杀了他。那我们现在2017年的人回顾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往往是不是会自高自大的以为人类已经进化得很高级？然而众所周知，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一带一路获得多少成功，将来包括现在，人类的仇恨仍然会造成许多痛苦，甚至无意的屠杀。朋友们，在撒母耳记下的开头，作者想让我们明白，尽管有如此的痛苦，上帝还在掌管实现他的美意。那现在咱们注意，我们到了第二个要点，最终神所立的王会是无与伦比的，最终神所立的王会是无与伦比的。让我们回到二章的开头好吧，你看二章四节，我们已经见过在一开始大卫在希伯伦这座犹大的王，其他支派不在他的统治之下。那么现在观察一下内战进行的怎么样，二章十七节咱们一起读。二章十七节，那一天的战事非常激烈，结果亚尼亚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城仆面前。第一回合接着往下，咱们现在读二章三十节。二章三十节，约押他追赶亚尼尔回来集合所有人的时候，发现在大卫的城仆中除了亚撒黑尔以外还少了十九个人，但大卫的城仆攻击便雅连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有360人死了，三章一节，两家有长期的内战，但注意后半节，大卫家逐渐的兴盛，大卫家却日趋衰微。那很有可能当远线读者回顾大卫鼎盛时期，他们只想到整个以色列和平团结的时期，伟大的那个时代啊，大卫王。那么这里他们应当被提醒，这不是一下子，这是逐渐的过程，在背后上帝很奇妙地实现他的美意，甚至用人类仇恨所造成的痛苦来建立大卫的王位。由于亚尼尔对以斯伯设的愤怒，他决定加入大卫的阵营。咱们看三章九到十节，三章第九节，我若不按着耶和华向大卫所起誓应许的举行，飞去扫罗家的王国，建立大卫的王位。奇妙的转变，终于亚尼尔愿意承认大卫正当的地位。所以你看第十七节的后半节，十七节的后半节，我要借着我的仆人大卫的手，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从非利士人和他们所有的啊，对不起，我从十七节的后半节，从前你们希望大卫做你们的王，现在可以实现了，因为耶和华曾经轮到大卫说，我要借着我的仆人大卫的手，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从非利士人和他们所有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确实值得信赖独一真神，毕竟他确实掌控一切，包括仇敌的心，亚尼尔。 他当然可以感动人们的心为来实现他的美意。熟悉撒母耳记上，我们早就知道大卫是他所拣选和神喜悦的王，将来必定做王。那原先读者就更不用说，因为他们肯定怀念大卫做王的鼎盛时期。那么这里撒母耳记下二到五章，作者不只描述大卫的王朝逐渐兴旺，就逐渐兴盛，作者也强调大卫是怎样一位王，他是无可指摘的。让我们查看两个例子，咱们看三章二十六节，作者刻意强调野鸭卑鄙的行为跟大卫没有任何关系，你看到了吗？绝对不能怪大卫，大卫一点都不知道。咱们一起读第二十八节，三章二十八节。事后大卫听到了，就是说关于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案，我和我的国家在耶和华面前永远是无辜的。并且继续读，你可以发现其他人被说服大卫的确是无辜的。查看一下31到3章结尾，作者不断的重复什么词呢？你注意到没有？从31节开始，众人，众人，大卫激励众人为亚尼尔哀哭，众人注意大卫个人的伤痛。第37节，那一天众人和全以色列都知道亚尼尔的死亡并不是出于王的意思。和神心意的王，他不只是全能的，他也是无辜的。然后第四章，大卫对以示不赦他死亡的反应，其实也是一样的，表现出大卫公义无可指摘的品格。大卫一直坚持拒绝用邪恶来建立神的国。好，所以这么说，从四章第八节，当我们看见以示不赦的头被这两个杀手拧了下来，我们就知道扫罗的王朝已经基本上完全结束了。尽管人类的仇恨确实造成许多痛苦，最终神所立的王是无与伦比的。你看一下，从撒母耳记上16章，大卫第一次被案例，一直到这里那么多时间，终于他作为以色列无与伦比的王。朋友，咱们要注意，这是谁所实现的？这是神所实现的成就。二到四章，耶稣自己几乎一次也没有动手。从撒母耳记上的开头，我们知道耶和华是那位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的全能的上帝。你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主要虽然给我们明白君王、神所立的王这个概念，其实他主要是启示耶和华他自己，他是这样全能的上帝，使人降卑使人升高的。那么上帝，我们看见扫罗的死亡算很重要的转折点，对吧？当时我们看见大卫多次的用倒闭这个词，你记得吗？描述在世人眼中的勇士为人被轰然倒下。那么今天同样看看大卫为亚尼尔做了哀歌所用的话，你看三章三十四节，你倒闭好像人在宝土面前倒闭一样。我这里看第38节，有一位讲灵和为人倒闭了，这是耶和华的作为。五章一到五节，全以色列终于愿意承认大卫的主权，甚至他们愿意承认当扫罗做王出征打败的其实一直是谁呢？大卫。除此之外，他们终于愿意承认大卫做王实际上就是神的旨意。你看第二节，五章第二节，耶和华曾对你说，你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要做以色列的领袖。这是他们说的，这是耶和华对大卫说的。那咱们再一次看到屏幕上的时间表，你看远先读者已经知道神所立的约，神必定通过大卫的王朝有永恒的国度。哪怕他们被掳在异国他乡，遭受仇敌的压迫，他们依然可以充满希望，将来他们再次会有一位牧羊做他们的领袖。尽管人类仇恨所造成的痛苦，他们可以期待最终神所立的王会是无与伦比的。 他们之所以可以确信这一点，是因为二到五章我们看见神一直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他们要等候的王不是暴力的充满仇恨的，而是怜悯无辜的，按照神锁定的时间做王。但这个王出现，他未必马上被大家认可，即使会有一段时间人的仇恨仍然造成许多痛苦，但将来一天这王会是无与伦比的。弟兄姐妹，2017年的你我当然活在另外一个时期，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他已经作王，他已经坐在天上超过一切的权威。尽管如此，我们也还在等候耶稣的再来。目前人类的仇恨仍然造成许多痛苦，对吧？感谢主，通过这一段我们可以更加珍惜认识神所立的王，那位无辜的怜悯的耶稣基督。将来万民终于必承认耶稣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也可以充满希望。通过新约我们知道神所定的美好计划，将来一天必定叫天地万物一同归在基督的名下。我再说一遍，通过新约我们知道神所定的美好计划，将来一天必定叫天地万物一同归在基督的名下。这是神的计划。那么正如二章的开头，耶稣已经做我们的王，可是大部分人还没有承认他的主权，包括今天在座的在听的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你们明白，不是你愿不愿意承认耶稣作王，而是你什么时候。我希望你们在我们当中越来越明白，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不是一个心理的寄托，不是你信这个就可以给你生命带来一些什么福分，没有。我们承认耶稣作王，我们顺服他的旨意。那么当然通过圣经的很多话，我们可以读到神的信实，神的全能，以至于我们更加愿意继续耐心等候神国的降临。但通过撒母耳记的故事，我们心中的盼望是不是更加被烧燃？回顾大卫作王，神如何逐渐的建立他的国，使全以色列一同归在大卫的名下，那同样我们基督徒可以从中被刚强起来，对不对？有时候开始疑惑是不可避免的，就为所发生的事让我们提出质疑。感谢主，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晓得最终神所立的王会是无与伦比的。明白二到五章的中心思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凭着信心看待正在面对的情况？比如说也许最近当我们邀请朋友们参加这周的布道会 Week of Talks， 我们不只是有一些人说我不要了谢谢，甚至可能有一些人对我们很不礼貌，甚至有一些好朋友说那现在我不要愿意，如果你一直这样我不想跟你做朋友。换一个例子，也许最近考试或者工作面试进行的不好，不管是进行的不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相信神一直会继续扩展他的国度，最终叫天地万物一同归在基督的名下。我们要纪念，不管我们个人的情况，其实当然我们可以考虑个人的生活，但也许今天的回应我们更好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要么是海外，要么是国内天国的扩展。当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最终必定成就，朋友们，这是不是把一切彻底的改变？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一会儿我们可以在小组讨论。最近国内我知道的两个教会，不是我们伙伴教会，就是另外两个教会，不得不离开他们所用的聚会点，房东被逼迫不让租给教会的组织。我估计许多弟兄姐妹会提出质疑，难道近几年来国内教会不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公开化呢，越来越自由？将来的情况真的是很难说，但福音之下我告诉你，我们仍然可以有希望。我特别高兴中国政府现在 很支持基督信仰，他们知道对社会他一定会带来好处，但不管将来他们一直这样想，我们基督徒仍然可以有希望。不管是一带一路还是英国 Brexit 所带来的影响，若将来福音事工暂时变得更难做，朋友们，我们依然可以确信最终神所立的王会是无与伦比的。感谢神。我再做一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可以确信耶稣基督的确是无与伦比的君王。谢谢你主啊，让我们通过撒母耳记下明白这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历史课，更重要这是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通过你渐进性的提示，让我们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的赞美。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虽然现在我们仍然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痛苦，我们可以知道你掌管一切，你仍然在实现你的美意，在背后你一直在动工。我们知道将来那日耶稣基督会被看成是无与伦比的，那么主啊，帮助我们坚持到底，帮助我们耐心的等候，帮助我们不管现在或者将来面对任何什么情况，让我们确信你在掌管，你来实现你的美意，将来那日你所立的王耶稣基督永恒的君王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